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要聊的是 OpenAI 刚刚推出的 GPT-5 啊，这个新的模型它带来了很多的升级，然后有很多新的功能，在很多方面都有非常厉害的技术上的突破，同时呢，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些人工通用智能的可能的发展方向，同时呢，也有一些新的用户体验上的一些亮点。
听起来就很让人兴奋。那我们就赶紧来聊一聊这些变化和突破吧。
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 GPT-5 它到底是在什么时候面向哪些用户发布的，然后它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GPT-5 呢是在8月7号正式发布的，然后它面向的用户呢是包括 BT 的免费用户以及付费订阅者。它的意义呢是被认为是向人工通用智能迈进的重要一步，虽然它还没有达到 AGI 的这个标准，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啊，听起来确实是个大动作。那它具体都有哪些改进呢？
就是它的这个改进呢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OpenAI 的 CEO 有一个比喻，就是他说这个就像是从像素化的屏幕到视网膜显示屏的这种改进，就是你会觉得当你在跟他对话的时候，就像是在跟一个专家甚至是博士级别的专家在对话，他好像什么都懂，然后他的回答非常的精准和深刻。
GPT-5 这次发布有哪些新的模型的变体，然后不同的订阅的用户又有什么样的使用的权限呢？
这次发布呢它包括了两个新的模型的变体，一个是 GPT-5 mini， 它是一个轻量级的，然后一个是 GPT-5 nano， 它是一个更快更便宜的。但是这个 GPT-5 nano 呢目前是只通过 API 提供，
用户的体验上会有什么不同的？
免费用户呢它可以使用 GPT-5 和 mini， 但是有一定的限制。那 plus 用户呢就是每个月20美元的这个订阅，它可以有更高的使用的限额。那最强大的是 pro 用户，就是每个月200美元，它可以无限制的使用 GPT-5 以及它的一个更强大的版本叫 pro 和一个特别的版本叫 thinking， 就是这个版本呢可以处理更复杂的查询，它会花更多的时间来思考。
那 GPT-5 还有哪些新的功能是我们可以值得关注的呢？
它的新的功能就是首先它的聊天的界面会自动的帮你选择合适的模型的版本，根据你的查询的复杂程度和你的订阅的类型。然后另外呢就是从下周开始 Pro 用户呢可以连接他们的 Gmail、 谷歌联系人以及谷歌日历到 ChatGPT， 其他的用户呢会在以后的某个时间也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听起来确实很贴心，但还有什么其他有趣的个性化的东西吗？
当然还有就是用户可以自定义聊天的颜色，然后还有就是可以从四个预设的个性里面选，比如说像是一个愤世嫉俗者或者说是一个倾听者这样的一些个性。对，那这个其实就会让 ChatGPT 感觉更像是一个有个性的助手，而不仅仅是一个工具。
GPT-5 在技术参数上面有什么提升呢？比如说它的上下文窗口有多大？
它的上下文窗口提升到了265000个 token。对，比之前的那个 O3 模型的200000个 10 要大了很多，所以这就意味着它在处理长对话或者说长文档的时候会更加游刃有余，不会说出现丢失上下文的这种情况。
GPT-5 在编程能力上面有什么样的提升呢？它有哪些实际的应用的表现呢？
就是它在多个编程的基准测试当中都有非常显著的提升，比如说在 SWE Bench Verify 的这个测试当中它达到了 74.9%， 然后在 SWE Lancer 这个测试当中它的 Thinking 版本甚至达到了 55%， 在 Ader Polyglot 这个测试当中它更是达到了 88%， 这已经远远超过了之前的所有的模型。
哇，这听起来真的很厉害。那有没有一些更直观的例子？
当然有了，就是在发布会上他们有一个实时的演示，就是让 GPT-5 去生成一个法语学习的网页应用，然后它不仅包含了比如说进度的记录啊、抽认卡呀这些功能，而且它整个生成的时间是不到一分钟，生成出来的代码非常的精致，可以直接使用。更厉害的时候有很多人评论，就是说它不仅仅是一个非常好的编程的协作伙伴，而且它在执行长链条的任务和工具调用上面的能力也非常的强，就是它可以非常准确的去遵循一些很复杂的指令，并且它会在执行之前告诉你它要做什么，它的整个的操作的步骤是什么。
GPT-5 在处理健康相关的问题上面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它在这方面有哪些改进？
它被称为是到目前为止在健康领域表现最好的模型， 然后它在 Health Bench 和 Health Bench Hard 以及 Health Bench Consensus 这几个测试当中都有非常显著的提升，尤其是在 Health Bench Hard 这个测试当中，它的 GPT-5 Thinking 版本达到了 25.5%，而之前的 O3 是 31.6%， 而且这些分数都是由至少两名医生进行验证的，所以是非常权威的。
GPT-5 在减少虚构信息和它的欺骗倾向上面有什么样的改进呢？它是怎么做到的？
它的欺骗倾向被大幅的降低了，然后它在面对一个它没有办法完成的任务的时候，它会更优雅的去失败。在关闭了网页浏览的情况下，它的虚构率比 GPT-4o 低了 26%， 它的 thinking 版本甚至比 O3 低了 65%。
哇，这是个很大的改进啊。那它还采取了哪些额外的安全策略？
它对于一些可能会有双重用途的提示，它会采用一种叫做安全完成的策略。然后另外呢，就是他们还投入了超过5000个小时进行红队测试，并且跟很多外部的机构合作来对它进行验证，确保它的这个安全和可靠性。
那现在 ChatGPT 的用户数量有没有什么新的突破呢？然后用户对于 GPT-5 的整体的评价怎么样？
现在它的周活跃用户已经快要到7亿了，然后其中有500万是付费的企业用户，也有400万是使用它的 API 的开发者，整体的用户的评价都是非常好的，就是大家都觉得它的体验有了非常大的提升。那当然这个可能对于普通用户来讲，他可能更在意的是它的使用体验，而不是这些技术细节。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是聊了 GPT-5 的发布，然后它的一些技术上面的突破，它的一些新的功能，它在各个领域的表现，无论是在编程上面的表现，还是在健康问题上面的表现，以及它在用户体验上面的一些提升，包括它的安全性上面的一些提升，都让我们看到了人工智能的未来的无限可能。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